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3月6号，公元2004年4月25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美国洛杉矶为期4天的弘法活动后，本月17号抵达加拿大访问。在加拿大温哥华希尔顿酒店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达赖喇嘛阐明他此次访问加拿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宣传人性价值，敦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心和了解，促进各宗教间相互理解和尊重。本周一，达赖喇嘛和世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大教主和人权斗士伊巴提女士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本周二下午，在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席了圆桌对话会。198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大主教图图，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朗的埃巴蒂女士，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及其他几位著名人士出席了本周二的圆桌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理解与容忍是创造和平的途径，但是国际正义与社会公正也是实现和平的基本条件。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本周二的圆桌讨论会议上表示，作为一名佛教徒，信奉慈悲与容忍，但是面对911一样的恐怖事件，任何人都有权利自卫。达赖喇嘛还打比方说，如果有人要向你开枪而你又无处可躲时，就会自卫反击。达赖喇嘛也重申，不追求西藏独立，而是希望实现西藏在中国版图之内的真正自治。加拿大总理马丁挑战中国政府的愤怒抗议。本周五下午，在首都渥太华会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成为了第一位会见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加拿大总理。马丁的这一举动已经被外电称为创造了历史。加拿大总理马丁离开会谈地点时对媒体表示，这是一次很好的会面，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探讨了许多的议题，包括世界局势、人权问题和西藏人民的权利等。马丁感叹地说，我认为达赖喇嘛给加拿大传递的信息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始终是一个伟大的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国家。达赖喇嘛的到访提醒我们，这个基本价值观也是极为重要的。加拿大通讯社说，在同这位西藏政教领袖举行历史性的会谈后，马丁总理高度称赞了达赖喇嘛。马丁透露，他与达赖喇嘛探讨了人权问题，但并未就富有争议的西藏自治问题进行更多的讨论。马丁说，他们从总体上探讨了西藏的人权问题。加拿大的藏人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我认为我们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因为实际上我们已经举行了这次会谈。我们希望加拿大成为一个调解者，为了实现这一点，作为第一步是非常重要的。
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于本月18号开始从达仁萨拉启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接见了部分印度高级官员后，于本月20号抵达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开始展开了为期5天的访问。桑东仁波切在渥太华接见了部分加拿大国会议员和各支持西藏团体和组织的代表。结束在渥太华的访问后，本月24号开始在多伦多展开了为期4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桑东仁波切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一起会见了加拿大部分高级官员。桑东仁波切结束在加拿大的全部议程后，将于本月28号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此后，桑东仁波切应邀前往印度南部，为印度88教派召开的宗教大会进行揭幕，并于5月2号返抵达仁萨拉。
西藏青年会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前发起的无限期绝食抗议活动今天已经进入24天。为了以行动声援藏人在纽约的绝食静坐， 另外，印度和美国以及尼泊尔的藏人先后展开一系列活动表示支持。印度各界支持西藏团体还特别向联合国秘书长和人权委员会致函，要求关注藏人在纽约展开的绝食活动。另外，著名好莱坞影星理查·吉尔也于本月14号赶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前，以行动声援三名西藏绝食抗议人士。理查·吉尔指控中国违反与漠视人权，并促进国际政事。另外，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会长本月18号特别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拜访了三名绝食人员，并且表示关注和支持，同时还向绝食者提供了一份联合国计划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声明。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前举行的没有时间限制的绝食抗议活动还受到了反中国酷刑大联盟和中国人权组织联合国少数民族负责人贝美拉格拉布先生等人和团体的支持。西藏人民议会本周二特别向纽约绝食藏人致函表示支持，函中说，为了恢复西藏的自由，西藏青年会三名成员提出五项先提条件，从本月2号开始在纽约展开的无限期绝食静坐，西藏人民议会对此表示同情。函中指出，西藏青年会三名成员用自己宝贵的生命代价来换取西藏自由的崇高精神致以了赞赏，并且对绝食成员日趋恶化的身体状况，还是以坚持秉持自己的原则和目标继续进行绝食的勇气更加值得崇敬。韩中海呼吁联合国对绝食藏人所提出的要求及时的给予有力的回应。另外，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青年会达仁萨拉分会与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为了支持三名藏人在纽约的无限期绝食活动，特别于本周六组织民众在达仁萨拉大成经院举行了祈愿法会。
意大利国会外交事务处于本周三再次制定了有关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议案，议案中强烈批评了中共当局于2003年1月在没有任何公正的司法程序下对西藏扛区著名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判处死缓的有关行为，同时要求中国政府对外公开宣布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现状，并且在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的监督下重申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案件。意大利国会外交事务处于今年3月11号也制定过同样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议案，议案中呼吁意大利政府像欧盟和美国一样批评中国政府的这一不公正的判决，同时要求政府为了尽早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同欧盟展开合作，向中国政府进行施压。意大利国会支持西藏团体负责人为首的144名国会议员已签名表示支持该议案。
本月20号，加拿大藏人慈善长跑发起人 Rob Reid 从加拿大的西海岸赶到渥太华，欢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与加拿大总理马丁举行会谈。他希望加拿大总理保持加拿大和平缔造真的传统，促进中国和西藏达成和平协议。他说，西藏问题由来已久，中国和西藏都必须面对，这对加拿大的政治家来讲也是个严峻的考验。目前已经有162名加拿大国会议员签名力促加拿大推动中国和西藏和谈，加拿大站出来维护人权和普世价值至关重要。 Rob Reid 当天还围绕国会三广场长跑了45圈，以表示纪念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被迫流亡45周年。这位慈善长跑发起人表示，这次活动的目的是支持那些多半个世纪来在强权统治下死亡、受监禁、被迫流亡以及仍然在暴政下生活的西藏人。
由于中共当局在西藏实施着各种高压政策，每年都有上千多名藏人被迫流亡印度，但是在途中经常遭到尼泊尔警察的拘捕和强行遣返。藏尼边境扎木口岸附近的尼泊尔大斗巴尼地方警察于本月15号拘捕了15岁的次仁杨宗和20多岁的扎西尼玛以及尼玛建灿等流亡印度的三名藏人。虽然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出动营救了三名流亡藏人，但是达到巴尼警方与近期强行遣返了西藏顶日县现年20岁的名叫采拉卓嘎的藏人。另外，尼泊尔比兵地方警察于本月13号还强行遣返了西藏康区娘绒县现年23岁的名叫索能王秋的藏人。
欧洲联盟本月18号表示没有在近期内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的计划。亚欧国家部长会议在爱尔兰召开的时候，欧盟代表在会议期间将最新决定通知了中国方面。 欧盟官员去年年底前同意重新审议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中国政府1989年动用军队在北京镇压天安门广场和平示威学生之后，欧盟、美国等国家开始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在欧盟内部，法国政府不断地施加压力，希望解除武器禁运。目前欧盟轮值主席国爱尔兰的外长说，他在会议期间通知了中国外长，至少在爱尔兰担任欧盟轮值主席期间，也就是明年六月底之前，欧盟不会解除武器禁运。
澳大利亚居民萨蒙菲德先生于2002年开始为了改善西藏境内孩童的教育现状，特别举行了骑单车这一活动。现年56岁的萨蒙菲德先生于1997年首次前往西藏境内时，了解到西藏儿童极其恶劣的学习状况和中共在西藏的各学校中强行开设汉语文课程，导致西藏独特的文化和宗教以及传统等方面遭到严重的侵蚀。因此萨姆菲德先生决定通过骑单车周游澳大利亚全国，为这些西藏孩童筹资经费和加强宣传西藏境内持续恶化的教育状况和人权等有关问题。萨姆菲德先生至今周游了9000多公里，并且筹资金额达到13000多美元。
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完了，欢迎您继续欣赏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移居美国明尼苏达州的西藏青年歌手普布塔南杰演唱的 Singi Dance 寄托。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嘞。